话分两头，咱们不说蒋竹山在李瓶儿家招赘，单表来宝来旺两个人上东京打点，这真是朝灯紫陌，暮见红尘，只用了一天就来到了东京，进了万寿门，投奔旅店安歇。到了第二天，他们来到街前打听，只听街谈巷议，都说兵部王尚书昨天会问明白，圣旨下来要秋后处决，只有杨提督名下的亲族人还没有拿完，尚未定夺。来宝等二人把礼物打在身边，急急忙忙地来到蔡府门口。因为以前办事儿来过两次，道路还算熟，就站在隆德街牌楼底下打探消息。不一会儿，只见一个青衣人慌慌地从府里出来，往东边去了。来宝一看，认得呀，这不是杨提督府里的亲随杨干办吗？想叫他问一声事情怎么样了，想起家主西门庆曾经吩咐过，就没有跟他说话，等他走过去。过了一会儿，两个人走到府门前，望着守门官说：请问太师老爷在家吗？那守门官说：
老爷朝中议事还没回来呢，你有事儿吗？
管家翟爷请出来，小人要见见，有事禀告。
翟管家也不在。
来宝一看他不肯说实话，知道要拿点东西，就从袖子里取出一两银子递给他。那官吏接了银子说：
你要见老爷？老爷就是大管家翟谦。大爷的事儿啊，都是由小管家高安管的，其实你见他也是一样的。
我是杨提督府上的，有事儿要禀告。官吏听了不敢怠慢，进入府中。过了一会儿，只见高安出来，来宝慌忙施礼，递上十两银子。
小人是杨爷的亲戚，和杨干办是一路来的，刚才我在后面吃饭来晚了，没赶上。
高安接了礼物说：
杨干办刚才刚去了，老爷还没散朝，你先等等，我给你引荐见见大爷吧。
说着把来宝领到第二层大厅旁边另一座仪门进去，坐北朝南三间场厅，绿油栏杆，朱红牌额，石青阵地，金字大书，天子御笔亲赐，学士秦堂四个字。原来这蔡京的儿子叫蔡攸，也是宠臣。高安唤来宝进来，来宝当听跪下。蔡攸身衣软巾坐在堂上，问：
你是哪里来的？
小人是杨爷的亲家陈洪的家人，和府中杨干办来禀见老爷讨个信儿。没想到杨干办他先见您了，小人赶来后见。
说着从袖子里取出揭贴递上，蔡攸一看，上面写着白米500石，就把来宝叫到跟前说：
蔡京已经回避了，现在是右相李爷在管这个事儿，皇上下令杨提督已经宽大处理，但他手下的人要查明问罪，你呀还得到李爷那儿去说。
来宝一听只顾磕头：
小的不认得李爷府中， 望爷怜悯，看在我家杨老爷的份上。
那这样吧，我派一个人和你一起去。
蔡攸看在500两银子的面子上，拿出他的专用信笺，加盖图章，派高管家陪来宝一起到李邦彦那里求情。高安和来宝就去了府门，又叫上来旺带着礼物，转过隆德街，径直来到天汉桥李邦彦的门口，正好赶上李邦彦散朝回家，身穿大红皱纱袍，腰系玉带，门吏禀告说，
学士蔡大爷差管家来见。
来宝来旺进了厅里，全都跪下。高安就在一边递上了蔡攸的信，还有礼物接贴，来宝下边就把礼物呈上。这李邦彦看了说，
看在你蔡大爷份上，又是你杨老爷的亲戚，我怎么好受此礼物啊？
但是还是收下了。马上把审案的机密透露出来，说杨提督没事了，他手下的人已定问发几个。有哪几个呢？名单上有亲党陈红、西门庆等等。名单上说陈红、西门庆是鹰犬之徒，狐假虎威之辈，怎么处分呢？掉脑袋，置之典刑，以正国法，至少啊也要流放边疆。听到这儿，来宝慌了，只顾磕头，
小人是西门庆家人，望老爷开天地之心，超生性命。
高安又替他禀跪一次，500两金银只买一个名字，这笔买卖怎么能不做呢？随即令左右抬书案过来，取笔把文卷上西门庆的名字改成了贾琏，一面把礼物收上去。李邦彦打发来宝等出来，就拿回帖回学士，又赏了高安、来宝、来旺一封500两银子。来宝路上就和高管家告辞，回到客店收拾行李，给了房钱，星夜赶回清河县，来到家里见到西门庆，把东京所干的事儿从头说了一遍。西门庆听了，如提在冷水盆内，对月娘说，
你看看，你看看，
这要不早点儿派人去打点，会怎么样啊？这回西门庆性命有如落日已沉西岭外，却被扶桑唤出来。
于是这一块石头方才落了地。过了两天，西门庆家门也不关了，花园照旧还盖，渐渐的大家也都出来到街上走动了。一天，戴安骑马从狮子街过，看见李瓶儿门口开了个大生药铺，里边堆着许多生熟药材，朱红小柜，油漆牌匾，还吊着幌子，挺热闹的。回来就跟西门庆说，当然他还不知道招赘蒋竹山的事儿，只是说，
我看二娘搭了个新伙计，开了个生药铺。
西门庆听了，半信不信。一天，7月中旬，金风瑟瑟，西门庆骑着马在街上走着，撞见了应伯爵和谢希大，两个人叫住，
哥，一向怎么的？ 我们到府上去几遍，大门关着，整天闷在家里，做啥事儿啊？嫂子娶来没有啊？也不请俺们哥们儿吃酒。
哎，别提了，因为亲家陈宅那边有点闲事儿，替他忙乱了几天，我的亲事儿也改日期了。应伯爵说：“
兄弟们好不容易撞见哥了，哪能放过哥啊？来，请哥同到里边吴银姐那儿吃三杯，全当解闷儿呢。”
不由分说就把西门庆拉进院中来。西门庆被两个人拉到吴银儿家，吃了一天的酒，到了傍晚日暮时分，已经是半醉，这才放他回来。西门庆打马正走到东街口上，撞见冯妈妈从南面来，走得还挺慌。西门庆勒住马：“
冯妈妈，你去哪儿啊？”“
二娘让我去门外的寺庙里。”“
哎，二娘在家好吗？我明儿过去和她说话。”“
西门大官人啊，你还问他好不好？你把做熟了的饭让人一锅端走了。”
西门庆听了失声惊叫：“
什么？莫不是他嫁人去了？”“
哎呀，二娘派老身送过头面去你家，几遍都见不着你，大门关着，叫你早动身你不理，今儿叫别人娶走了，你还说什么？”“
是谁？”
冯妈妈就把李瓶儿半夜三更被狐狸缠着，得重病差点死，怎么又请了蒋竹山吃了他的药好了，怎么又把他倒茶门招进来成为夫妇，如今二娘又拿出300两银子给他开了生药铺，这些事儿从头到尾都说了一遍。这西门庆不听便罢，听了气得在马上叫：“
哎，你嫁别人我也不恼，为何嫁给那矮王八？他有什么能耐？”
说完一直打马回家了。刚下马进仪门，只见吴月娘、孟玉楼、潘金莲还有西门大姐儿四个人在前厅天井内月下跳马索玩，一看西门庆回来了，月娘、玉楼和大姐儿三个人都往后走了，只有金莲不走，还扶着亭柱兜鞋。西门庆带着酒劲儿骂道：“
淫妇们，闲得慌，平白无故的跳什么白索？”
又踢了金莲两脚，走到后边，也不去月娘房里脱衣裳，进了西厢一间书房里，要了铺盖，就在那里宿歇了。
今天 Tom 去打了 COVID 疫苗，这是因为所有年满12岁的人都有资格接种 COVID-19 疫苗。于是 Tom 帮他的姐姐找到疫苗接种的地点，他姐姐把链接发给了自己的闺蜜，闺蜜又分享了这个消息给……好吧，你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是时候让家人和朋友都知道，疫苗几乎能100%预防因 COVID 带来的住院和死亡风险。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现在即上 vaccines.gov 查询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以上资讯由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 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话说，西门庆得知李瓶儿已经和蒋竹山成婚，气得不是打丫头就是骂小厮，反正没好气儿。众媳妇既害怕又纳闷儿，不知是什么原因。吴月娘就埋怨金莲：“金莲啊，你见他进门饮酒了，就三步并作两步，回去不就得了？还在他跟前傻笑，不骂你骂谁？”玉楼说：“骂我们也罢了，怎么连大姐姐也被骂起淫妇来了？”金莲接过来说：“哼，这一家子就是我好欺负，三个人里只提我一个，被偏向的倒没怎么样。”月娘一听不高兴了：“那你怎么不叫他连我也踢？没偏向你，偏向谁了？不知好歹的。”金莲一看月娘生气了，连忙用话来折：“哎呦，姐姐，我不是这个意思，只是不知他什么原因拿我杀气。”玉楼说：“大姐姐，咱们叫小厮来问他一声，今儿在谁家吃的酒？那早晨好好的出去，怎么回家来就像吃了枪药似的？”不一会儿把戴安叫到跟前，月娘说：“戴安，你给我实话实说，要不然我叫那大小厮来拷打你和平安，每人十板子。”
娘休打，小的实话实说就是了。爹今儿在东街口上撞见了冯妈妈，说花二娘等爹爹不去，她就嫁给了大街住的蒋太医。爹一路上气得不得了。
哼，让他信那没廉耻的歪淫妇，嫁了汉子，回家来拿别人杀气。
二娘没有嫁给蒋太医，是把他倒插门招进去了。如今二娘还给了他本钱，开了生药铺。我回家跟爹说，爹还不信呢。
孟玉楼说：“哟，论起来这男人才死了多长时间呢？孝服还没满就嫁人，怎么能这样呢？”月娘说：“哎，如今这年头啊，哪有什么行和不行的事儿？男人孝服没满，嫁人的才一个，淫妇成天和汉子酒里睡、酒里躺的人，他元首的是什么贞洁？
各位看官，您听月娘这一句话，一棒打了两个人。孟玉楼和潘金莲可都是孝服不满就嫁进来了，听了此言，未免个人怀着惭愧归房去了。这正是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
却说这西门庆当晚在前面书房睡了一夜，到了第二天早上，把女婿陈静济安排在花园里和奔四一起管工程记账，换下来招让他看守大门。这西门大姐呢，白天就在后边和月娘众人一起吃酒，晚上
到前边厢房里歇息。陈静姬每天在花园里管工程，如果没有人叫他，他是不敢进入中堂的。饮食呢，都是里面的小厮拿出来给他。所以西门庆手下这几房媳妇，他还真没见过。这天，西门庆不在家，给提刑所贺千户送行去了。月娘看陈静姬一向管理工程都很辛苦，就吩咐厨房安排了一桌酒肴点心，中午请陈静姬过来吃午饭。陈静姬放下工程，叫奔四看管，来到后边参见月娘。月娘说，他姐夫每天管工程辛苦了，今儿你爹不在家，我也没事儿，制了一杯水酒，全当是酬劳姐夫了。
陈静姬说，儿子蒙爹娘抬举，有什么劳苦的，还如此费心。
月娘就陪着他吃了酒。不一会儿，西门大姐掀帘子进来，和她丈夫陈静姬面对面的坐下，一起饮酒。月娘问大姐，陈姐夫会看牌吗？
他呀，知道些乡臭。
月娘哪知道，陈静姬这小伙子，诗词歌赋、双陆象棋、拆牌倒字，无所不通，无所不晓。月娘说，那既然姐夫会看牌，何不进去，咱们一起看。说着进入房里，只见孟玉楼正在看牌。月娘说，静姬啊，这是你三娘。那静姬慌忙躬身作揖，玉楼还了万福。当下月娘、玉楼、大姐三个人一起抹牌，陈静姬就在旁边观看。又过了一会儿，只见潘金莲掀帘子进来，头上戴着一簇鲜花，笑嘻嘻地说，
哎呦，我当是谁呢，原来是陈姐夫在这儿呀。
吓得陈静姬忙扭头去看，这一看不要紧，不觉心荡神摇，惊魂已失。这正是五百年冤家相遇，三十年恩爱一旦遭逢。月娘说，
静姐啊，这是五娘，姐夫也只见个长脸儿吧。
陈静姬忙向前深深作揖，金莲还了万福。众人抹牌正高兴呢，戴安进来了。
爹回来了。
月娘连忙撺掇小玉送姐夫从角门出去了。西门庆下马进门，先到前边工地上看了一遍，然后来到了潘金莲的房中。金莲慌忙接着帮他脱去了外衣，摆上了酒席。西门庆说，
后天花园卷棚上梁，约了很多朋友，还要来送礼，热闹着呢。
说了一会儿话，西门庆因为早起送行累着了，吃了几杯酒就醉了，倒下鼾声如雷。这潘金莲哪能错过这么好的机会，半夜里还是想尽办法把西门庆挑逗醒了，两个人免不了又云雨了一番。完事儿，两个人聊起了李瓶儿的事儿。潘金莲说，
哼，亏你还有脸跟我说呢，奴当初怎么说的，让你先把生米煮成熟饭，你不听，光听大姐姐的。常言道，信人掉，丢了瓢，现在你做错了事儿，还来埋怨谁？
金文庆被金莲的几句话冲得心头火起，云山半壁通红。
哼，让那月娘不贤惠的淫妇说去吧，等明儿休想让我理她。
各位看官，自古忠言逆耳。那吴月娘那么贤惠，西门庆听了金莲的挑唆，两个人就反目了。自打那天起，西门庆和月娘两个人见了面都不说话，月娘也不管他到哪个房里去，早晚也不问候了。西门庆到房里取东西，只是让丫鬟上前答应，两个人的心都哇凉哇凉的。这正是分明直语平川路，却把忠言当恶言。且说这潘金莲自打西门庆和月娘怄气之后，见西门庆偏听他的，以为得志，就每天精神抖擞，装饰打扮。自打那天遇见女婿陈静姬，一看这小伙子生得乖滑伶俐，有心勾搭他，但是畏惧西门庆，不敢下手。只等西门庆出去了，就叫小丫鬟让他进房里来，给他茶吃。两个人还在一起下棋。这天，西门庆新盖卷棚上梁，亲友们都来挂红庆贺，送了果盒。工匠们也都得了犒劳赏赐。大厅里客人们吃饭，到了晌午人都散了。西门庆因为起得早，就到后边睡觉去了。陈静姬来到金莲房里说要吃茶。金莲正在床上弹琵琶。
前边上梁吃了半天的酒了，你怎么什么都没吃啊？还要到我屋里来要茶？
儿子不瞒你老人家说，从半夜起来乱了这一五更，什么都没吃呢。
你爹在哪儿呢？
哦，爹在后边睡去了。
你既然什么都没吃，春梅啊，把我吃的那蒸酥果馅饼拿来给姐夫吃。
陈静姬就在炕桌上摆着四碟小菜，吃着点心。
五娘，你弹的什么曲儿啊？怎么不唱个给我听？
好，陈姐夫，我又不是你的人，怎么能给你唱曲儿啊？等你爹起来，看我对你爹说不。
陈静姬笑嘻嘻的，慌忙跪着央求。
五娘，饶了儿子吧，儿子再也不敢了。
金莲笑起来了。打这儿起，陈静姬和金莲越来越亲近，吃茶吃饭，穿房入屋，打情骂俏，挨肩擦背，都不忌惮。这月娘和西门庆放这么不老实的女婿在家，自家的事儿却看不见。这正是只晓采花酿成蜜，不知辛苦为谁甜。
新冠疫情当前，出门请戴口罩。每一个人无论是在工作的场所还是娱乐的场所，都要戴上口罩。你可以选择不同颜色风格和模式的口罩，但是安全是必选项。我们只有一起都戴口罩，才可以阻断新冠病毒的传播。为了您的家人、邻居、同事和您自己的健康，请记得出门一定要戴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九周年。
Crossing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 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话说西门庆盖好花园卷棚大约半年的时间，装修油漆完毕，前后院焕然一新。前来庆贺的亲朋吃了好几天的酒。八月初的一天，西门庆给夏提刑庆生日去了。吴月娘在家准备了酒肴水果，约上李娇儿、孟玉楼、孙雪娥、西门大姐、潘金莲众人，开了新花园的门去游赏。里面花木亭台一望无际，真是一座完美的花园。正面五丈高，前面一座门楼，四下苔榭，假山真水，翠竹苍松，巍而不峻，四季赏玩各有风光。松墙竹径，曲水方池。吴月娘领着众媳妇，手拉着手，在花丛中观赏，或坐在草地上休息。月娘走到一个最高的亭子上，名叫卧云亭，就和孟玉楼、李娇儿在那下棋。潘金莲和西门大姐、孙雪娥在文花楼往下看。不一会儿，酒席摆上来。吴月娘说：“哎呦，我忘了请陈姐夫来坐坐。小玉呀，快到前边去，请你姑父来。”不一会儿，陈静姐来了，向前给月娘作揖，就在大姐跟前坐下，传杯换盏，吃了一会儿酒。金莲在山子前花池边用白纱团扇铺蝴蝶，谁料到那陈静姐在她背后悄悄地细说：“五娘，你不会铺蝴蝶，等我替你铺。”潘金莲扭头一看，贼短命的，让人听见你等死啊，我就知道你不要命了。那陈静姬笑嘻嘻地扑过来，搂着她要亲嘴儿，被金莲顺手一推，把静姬推了一个跟头。没想到玉楼在文花楼远远地看见了。吴姐呀，你上来，我和你有话说。金莲这才撇下静姬上楼去了。静姬一看金莲走了，就默默回房，心中泱泱不乐。且说西门庆从下提刑庄子上吃完酒回家，从南瓦子巷里头过，这里住着两个光棍儿，一个是草里蛇鲁华，一个是过街鼠张胜，他们俩常受到西门庆的资助，都是些鸡窃狗盗之徒。西门庆一看他们两个在那儿耍钱，就勒住马，两个人连忙走到跟前打个半跪：“大官人，这么晚了，这是去哪儿了？”“哦，今日是夏提刑夏老爹的生日，门外庄上请我们吃了酒，刚回来。我有一桩事儿想央求你们，不知行不行啊？”“
哦，大官人说的，俺们小人平息受恩甚多，如有使令，虽赴汤蹈火，万死何辞啊。”
西门庆就在他们的耳边悄悄地把蒋竹山要了李瓶儿的事儿说了一遍：“只要你们弟兄俩替我出了这口气就行了。”在马上搂起衣底，
顺袋里还有四五两银子，就都倒给了他俩。
你两个拿去打酒吃，只要替我干得妥当，我再谢你们两人。
那鲁华哪里肯接，小人受您老人家的恩还不少呢，这个银两小人断不敢领啊。
你要是不收，那我就不让你们去了。
说着让戴安接了银子打马就走，又被张胜拦住说，
鲁华，你不知道他老人家的性情，你不收那不就像咱们推脱一样吗？
一面接了银子趴在地上磕了头，
你老人家只顾家里坐着，不用管了，保管让你满意。
张胜说，
指望大官人把小人送到提刑夏老爹那儿找个差事儿，小人就万分感谢了。
这还不容易。
话说后来西门庆果然把张胜送到守备府做了个亲随。西门庆骑马回家，月娘等众人听见他进门都往后边去了，只有金莲在卷棚里看家人收拾。
金莲啊，我不在，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大官人，俺们家和大姐姐开门看了看，谁知你这么早就回来了。
春梅啊，把别的菜蔬都收下去，只留下几碟细果子，再筛一壶葡萄酒来给我。
西门庆在上面椅子上看见金莲穿着漂亮极了，不觉淫心乍起，挽着她的两只手把她搂抱在一处亲嘴儿。春梅筛上酒来，两个人一地一口的饮酒喝。金莲一面提起裙子骑坐在西门庆身上，嘴里含着酒喂在他的口里。西门庆趁着高兴说，
金莲，我有一件事告诉你，等明儿啊叫你笑出声。你知道那蒋太医开了生药铺，到明儿我保准叫他脸上开出果子铺来。
接着他就把今儿在门外撞遇鲁张两人的事儿说了一遍。两个人说笑了一会儿，不吃酒了，收拾了家伙归房歇息去了。却说李瓶儿招赘了蒋竹山大约两个月的光景。一开始蒋竹山为了让平儿高兴，配了春药，买了情趣用品，指望着能打动李平儿。哪知道李平儿可是在西门庆手里狂风骤雨都经历过的，每每房事不趁他的心意，就渐渐地生出厌恶，把竹山买的情趣用品都用石头砸个稀巴烂丢掉了。又骂他，
买这些破烂货来戏弄老娘，原来是个死王八。
竹山常被平儿半夜三更赶到前边的铺子里睡，平儿一心只想着西门庆，不许竹山进房，每天没好气儿的要算账查算本钱。这竹山正受了一肚子气，来到铺子里坐着，只见进来两个人，喝得踉踉跄跄的，坐到凳子上。一个问，
蒋二哥，你可别说你没睡醒啊，你三年前死了娘子，向这位鲁大哥借了30两银子，现在连本带利可不少了吧？今儿俺们来要钱来了。
竹山说，我不知阁下姓甚名谁，素不相识，
如何来问我要银子？
简二哥，你这就差了。自古榆官不贫，赖账不富。
那个人说：“
我就姓鲁，叫鲁华。你某年借了我30两银子，发送期小，连本带利该还我48两，一文都不能少。”
朱山慌忙说：“我哪里借过你的银子了？”
我张胜就是保人。
说着从袖子里拿出文书给他看了看，这可把竹山气得脸都黄了。
你是哪里的倒子来吓诈我？
鲁华嗖的一拳飞到竹山的面门上，把他鼻子打歪到一边，一面把架子上的药材撒了一街：“
你们两个和我见官去，谁借你们什么钱了？”
鲁华又是一拳，竹山四仰八叉跌了一跤，栽进了水沟里，头发散开，浑身是泥水。竹山大叫：“青天白日！”被保甲上来，都用一条绳子给拴走了。李瓶儿在房里听见外边有人嚷，来到帘子下细听，一看竹山被保甲拴走了，气得够呛，让冯妈妈出来把牌面幌子都收了，街上的药材被人抢了许多，赶快关闭了门户。早有人把这件事儿报给了西门庆，西门庆连忙拿了帖子跟夏提刑说好了。第二天早上带上人来，夏提刑升听看了地方城状，问道：“
你就是蒋竹山？为何借了鲁华银子不还，反而殴打他？”“
小人根本不认识此人，并没有借他的银子。”
鲁华说：“他原借小的银两发送丧期，至今3年了还拖延不还，这有他借银子的文书在此。这张胜就是保人，望爷查情。”
一面从怀中取出文契递上去，夏提刑展开一看，千真万确，拍案大怒：“
这里有保人，有借票，还如此抵赖，来人呐，选大板拿下去，狠狠地打。”
当下三四个人不由分说，拖翻竹山在地，痛责30大板，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之后差两个工人拿着白牌押蒋竹山到家，责令30两银子交还鲁华，不然带回衙门收监。且说那蒋竹山打得两腿喇叭着，走到家哭哭啼啼地哀告李瓶儿，问他要银子，要还给鲁华，又被李瓶儿骂了一顿：“
没羞的王八，你赚什么银子了，还跟我要？我早知你是这样的，瞎了眼也不嫁给你这重看不重吃的王八。”
竹山只好跪在地上哭哭啼啼地说：“
你就当是积德了，施舍我这30两银子吧，我要是回去就得死了。”
李瓶儿不得已拿出30两雪花银子给了他，当官的交给鲁华，扯碎了文书方才完事儿。这鲁华、张胜得了30两银子，径直来到西门庆家。西门庆留他们在卷棚下管带两人酒饭，西门庆满心大喜。鲁华把30两银子交给西门庆，西门庆哪里肯收：“
你们二人收去，
买壶酒吃，就算是我酬谢你们了。后头啊，还有事相烦呢。却说蒋竹山提刑院交了银子，回到家里，李瓶儿哪里容得住他？
你只当奴害了旱病，把这30两银子跟你讨药吃了。你呀，趁早给我搬出去吧。
蒋竹山知道待不下去了，哭哭啼啼，忍着两腿疼，自己去另找房子了。但是李瓶儿本钱置的货物都留下了。李瓶儿一心只想着西门庆，又打听到他家没事儿了，心中很是懊悔，每日茶饭不思，妆容不整，望穿双眼，却盼不见西门庆来。这天，戴安骑马经过李瓶儿家门口，看见大门关着，药铺不开，静落落的，回家就告诉西门庆。西门庆说：“想必那矮王八打中了，在屋里躺着呢。”就把这件事儿丢下了。这天8月15是吴月娘的生日，家里来了许多堂客，在大厅上座。因为西门庆和月娘不说话，西门庆就来到李桂姐家，吩咐戴安：“你先回去吧，晚上来接我。”应伯爵谢希大也过来打双路，那天桂清也在家，姐妹两个陪侍劝酒。等到日落时分，戴安勒马来接。
大爹，今儿狮子街花二娘那儿派冯妈妈给大娘送生日礼物来了，有4盘羹果，2盘寿桃面，1匹尺头，还给大娘做了一双鞋呢。
西门庆看见戴安的脸红红的，就问：“
你在哪儿吃酒了？”“
刚才二娘派冯妈妈叫小的去给小的酒吃，如今二娘后悔了，一心还要嫁爹，她比以前瘦了好多，殃及小的好歹请爹过去，爹要吐了口，还叫小的回她一声。”“
哼，贼淫妇，既然嫁汉子去了，又来缠我干什么？好吧，即使如此，我也没空去。你就对他说，什么下茶下礼的，捡个好日子，抬了那淫妇来吧。”“
小的知道了，他还在那儿等着小的回话呢，叫平安话童在这儿伺候爹就是了。”
李瓶儿听了回话，满心欢喜：“
好哥哥，今儿多累你对爹说，成就了此事。”于是李瓶儿亲自下厨整理蔬菜，管待戴安。第二天雇了5-6副杠，整整抬运了4-5天。西门庆也不对吴月娘说，都堆在新盖的玩花楼上，择了8月20，一顶大轿，一匹缎子红，4对灯笼，派定戴安、平安、华童、来兴4个人跟着轿子。大约后晌时分，才娶李瓶儿过门。李瓶儿打发2个丫鬟，叫冯妈妈领着先来了，把房子也交给冯妈妈和天福看守。西门庆在家新卷棚里身衣拂巾坐着，单等李瓶儿进门。李瓶儿的轿子落在大门口，可是半天没个人出去迎接。孟玉楼来到上房，对月娘说：“ 姐姐，你是家主，如今他已经在门口了，你不去迎接迎接，再惹他爹生气怪罪下来。”
吴月娘沉吟了半晌，于是轻移莲步出来迎接。李瓶儿抱着宝瓶往他那边新房去了。单等西门庆晚上进房，没想到西门庆因为还在生气不进他房里去。到了第二天，叫他出来在后边月娘房里见面，分歧大小，排行他是六娘。一连三天大摆宴席，请堂客会亲吃酒，只是不往他房里去。这头一天晚上，西门庆来到了潘金莲房里。金莲说，他是个新人儿，才来头一日你就让他守空房，哼，我就得制止他，扔他两天，慢慢的再去。到了第三天，打发堂客散了，西门庆又没进他房里，往后边孟玉楼房里歇去了。李瓶儿一看西门庆一连三天晚上没进他房里，到了半夜打发两个丫鬟睡了，暴哭了一场，走到床上用脚带悬梁自缢了。两个丫鬟睡了一觉醒来，见李瓶儿吊着，吓慌了手脚，忙跑出来喊隔壁的春梅：“俺娘上吊了，俺娘上吊了。”金莲吓得也过来看，一看李瓶儿穿一身大红衣裳吊在床上，连忙和春梅把脚带割断解救下来。过了半天吐了一口气，方才苏醒过来。
春梅，快去叫你爹来。
西门庆正在玉楼房中吃酒，还没睡呢。玉楼正在劝西门庆，你娶她过来，一连三天不往她房里去，她心里能不生气吗？正说着话，春梅来请爹。
爹，六娘在房里上吊了。
西门庆玉楼打着灯笼走到前面，吴月娘李娇儿听见也都起来，来到她房里一看，金莲搂着瓶儿坐着。月娘问五娘，你灌了些姜汤没有？
我救下来时就灌了些了。
瓶儿只顾喉咙中哽咽着，这才哭出声。月娘和众人一块石头才落地，安抚了她一番，各自回房睡觉去了。第二天晌午前后，李瓶儿才吃些粥汤。西门庆向李娇儿和众人说，
你们别信那淫妇装死吓人，等晚上我到她房里要亲自看看她是怎么上吊的，不然就吃我一顿好马鞭子。
众人见他这么说，都替李瓶儿捏把汗。到了晚上，西门庆拿着马鞭子进瓶儿房里去了。玉楼金莲吩咐春梅把门关上，不许一个人进来，都立在角门口悄悄地听着。且说西门庆见瓶儿睡在床上，倒在那儿哭泣，见他进去也不起身，心里就有几分不悦，先把两个丫头都赶出去了。西门庆坐在椅子上，指着李瓶儿骂道：
淫妇，你既然亏心，为何来我家上吊？你跟着那矮王八过去呗，谁请你来了？我还没见过人上吊呢，你今儿上个吊给我看看。
于是西门庆拿一条绳子丢在李瓶儿面前，叫他上吊。李瓶儿想起蒋竹山说西门庆是打老婆的班头，降妇女的领袖，他想自己是睁着眼睛撞入火坑里来了，就哭得越来越厉害。 这西门庆心中就更加生气，叫他下床来脱了衣裳跪着。李瓶儿拖延着不脱，西门庆拿起鞭子抽了几鞭子，李瓶儿才脱去衣裳，战战兢兢地在地上跪下。西门庆坐着，从头到尾地问李瓶儿：“
我问你，我家中有事儿，你就不能等了，着急忙慌的就嫁给了那蒋太医？那矮王八有什么能耐，还拿本钱给他开铺子，在我眼皮子底下抢我的买卖？
奴不是说了吗？奴已经后悔了，可是你一去就不来了，奴朝思暮想，后来想得心邪了，每到深更半夜就有狐狸来摄我的精髓。不信你只要问老冯和两个丫头就知道了。
我实话对你说吧，打太医的那两个人只是我使的手段，只是略施小计，叫那个家伙走投无路。
奴知道是您使的招。
淫妇，你过来，我问你，我和那蒋太医比谁强？
他拿什么来和你比？你是个天，他是块砖，你在33天之上，他在99地之下。不要说你这等人上之人，只是你每天的吃用稀奇之物，他在世几百年都没见过，他拿什么来和你比？不要说他，就是花子虚在的时候，若是比得上你，奴也不这么贪恋你了，你就是医奴的药一样，一经你手，叫奴没日没夜的只是想你。
就是这句话把西门庆的旧情都起，欢喜无尽，马上丢下鞭子，用手把瓶儿拉起来，穿上衣裳，搂在怀里。我的儿，你说的是，果然这厮没见过什么大世面。
春梅啊，快来放桌，后边取酒取菜。
这正是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